银轮之月，这个秋天雨下了又下，早上第一个入耳的声音就是雨声，大雨打在马路、天台、铁皮屋和所有树的树叶上，让人不安。那天离开阿巴斯的工作室以后，我偶尔试探性地追问他关于那部老邹铁马故事的后续。阿巴斯说，关于这个故事的某些段落，他不想自己说，有别的让我知道的方法。他约了我去他家老屋走走。阿巴斯老家的小村落是位于南投的邹族部落，也是邹族分布较北的一个部落。我跟阿巴斯约在南投碰面，吃了路边摊的卤肉饭后，他便骑着老野狼机车载我上山，顺着几乎就盖在浊水溪溪床上的砂石车专用高架道路走，转进陈友兰溪，看出去的大山都被漫漫黄沙笼罩，数百公尺宽的行水道里只剩几条十步宽的浊水，像辫子一样互相纠结朝出海口编织而去。阿巴斯说，盖了蓝河堰以后，浊水溪就变成无水溪了。骑进山里后，阿巴斯转进名叫仓库溪的溪流旁的一条窄窄的产业道路上。仓库溪是一条3到5公尺宽的小溪，沿着河岸都种了梅子树。耕作者秉持着不浪费土地的精神，凡是空隙处都不种了玉米，此刻正吐了红穗，高壮整齐，像卫兵一样排列成行。再往上一点就是整片整片的葡萄园了，葡萄藤爬满木架，让人回忆时错以为两旁的地比道路还高。随着道路爬升到尽头，部落出现了。阿巴斯刻意把车绕这个小部落一圈，让从来没有到过这里的我四处看看。部落大约只有几十户人家，除了少数改装成有点突兀的楼房，多数还是低矮的瓦房。许多人家的墙面上都有泥塑，表现祭典活动、狩猎、耕种、迁徙以及圣经故事。泥塑里的邹人拉着弓追逐飞鼠、水鹿、山羌、野猪和松鼠各种猎物，或播撒小米种子、收割舂米、收藏。邹族人有小而挺的鼻子、长睫毛，眼神像是有雨云飘过，微微担忧着未来的样子。塑像里的他们似乎还与整个世界隔开，安静而坚定地生活着。阿巴斯停在一间不起眼的石造小平房前面，围墙四周用砖圈出一小块地，种着茄子、辣椒这些日常蔬果。空地上正晒着艾玉，艾玉的皮与籽各自被分开，以没有规律却又像是有规律的排列散布在防水布上，有一种几何的美丽。阿巴斯的母亲出来迎接我们，她拍拍阿巴斯的手背，对我报以一个微笑。大约是60几岁的妇人，安静内敛的性格的样子，中长发，眉头皱着，嘴角却像在微笑。屋子非常简单整洁，几乎只有一张大桌子，除此外就是墙上所布置的阿巴斯作品，都是山脉与丛林的黑白照，一角放着几个酱菜瓮。阿巴斯领我进一个3步宽5步长大小的房间，有一张单人床，床架显然是自己削制的，床脚就是4根原木，挂衣架也有着美丽的木纹，木窗是开着的，窗口可以看到正在怀孕的木瓜树。阿巴斯说，我的房间。来之前阿巴斯就已经提醒我要我带一台能听卡带的机器去，他的已经坏了，所以我早早就到阿布的工作室 拿了一台 Sony CFS3000S， 阿布告诉我，那是生产于1980年代的机器，除了可以听卡带，收得到调频以外，也能收到短波，有时候可以收到国际远距广播的讯号。阿布自豪地这么说，是一部可靠的机器，从造型上来看，也是很有日本风格的工艺品。阿巴斯的母亲说，想去葡萄园看看，他在这个季节被雇用去采收葡萄，装箱准备运往台北贩售。他走了以后，阿巴斯来到房间里坐下，拿出一个牛皮纸箱，里头每件东西都用油纸包着，是几张照片和两卷空白录音带，录音带上的小贴纸用有点用力的原子笔笔触写着银轮部队以及缅北之森。他指着一张照片说，这就是银轮部队，里头一群士兵正扛着脚踏车渡过一条似如泥沼的河。我将照片翻转到背面，在斑驳发黄的纸上，有人用沾水笔以拙制的笔迹写着浊水溪。阿巴斯挑出一张一个约莫20岁、身着日本军服的英挺青年站在相馆布景前的照片，说他就是巴苏亚。巴苏亚的汉名叫高天进，日本名字叫森胜雄，所以有时候邻居也会叫他 Molly。 我注意到阿巴斯跟我讲话时并没有常用父亲这个词，好像照片里的人是陌生人似的。他翻出一张看来是保护相片用的硬纸板，上头写着一排日文字。阿巴斯说他找人翻译过，意思大致是，我因为曾是日本兵，怕因此被中国军人记恨，所以把照片都烧了，只留下这几张。我慢慢地翻看每一张照片，多数是丛林的照片，但那照片里的丛林有点陌生感。另外有几张显然是比较近期的新照片，一张是巴苏亚和阿巴斯母亲的结婚照，另一张则是巴苏亚和一个孩子的合照，那小孩子一看就知道是阿巴斯，拍照的人很可能是阿巴斯的母亲。父子站在动物园的兽栏前面，后面有一头大象举着长长的鼻子，好像咧着嘴微笑。而另一张是巴苏亚和阿巴斯母亲的合照，大象一样站在他们身后，只是取景的角度显得更低。阿巴斯说，这张是我照的，我的第一张作品。除了这几张照片以外，他父亲的牛皮纸袋里还有几张印着日文的纸张，以及一张地图，地图上用了一些符号标示树木、房子与河流，看起来是一个被包裹在丛林间的小村落。靠小村落的西边有一个特意标出的鲜明红点。我问阿巴斯知不知道那上面写什么，他说知道，他请懂日文的朋友帮忙翻译过，是当时的日军的一个中佐参谋写给士兵的战争如何取胜的手册里头的几页。不过当时翻译的内容他没有刻意留下来，所以细节说不清楚了。至于那张地图，我听完录音带应该会了解。我征求他的同意，用手机拍了照，传给了一位熟稔日文的编辑朋友小宁，写了短讯请他帮忙。另外有一张纸条，上面用毛笔写着一首日文诗，字迹非常娟秀漂亮，上面署名是高见顺。阿巴斯说，我总觉得关于那辆脚踏车的后半段，不对，应该说是前半段的故事，让我来说并不恰当，还是让巴苏亚来说比较好。不过你要弄懂他说了什么并不容易，这些录音带里录的掺杂了日语和邹族语，而且提到一些战争时期的事情， 邹语我可以帮你找到村子里的老人帮忙，但日语的部分可能就要再请人听翻译给你，而且录音的品质不是很好。我说，我了解，我现在可以先放来听听看吗？阿巴斯说，当然。于是我拿起上面写着银轮部队的内卷录音带，放进 Sony CFS3000S 的卡匣里。不久，一个低沉的男声从像摩擦铁铲子似的录音带杂音讯号间传出来。那棵怀孕的木瓜树后头是一片缓斜坡，无数的葡萄树此刻都包着白色的果实袋。此时窗外的一阵风带着淡淡远远的果香传来，我听着巴素亚的声音，就像是一片森林在我眼前展开，隐隐约约看到一个影子跑进森林，走上不分明的小径。